圣徒们，我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，能够在这样的训练中，实在是何等的美妙，是主的怜悯。圣徒们，你们会看见这本训练纲要，这次训练的总题是经历、享受并彰显基督。如果你去读生命读经关于这个新约总论，后面有400多篇信息是在这个题目上，经历、享受并彰显基督。靠主的怜悯， Ron 弟兄和我在预备的当中，我们有交通，我们可以有4次的训练，至少有4次的训练来说到这个题目。当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训练，可以有5年的训练，但至少我们要用4次的训练来说到这个题目。我们要把新约读过，当然我们无法包含每一个细点，我们要摸的是一些属灵的神圣的金块宝珠宝，从新约的各卷数来看。这一次训练我们是从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一直到使徒行传，这是非常的美妙。圣徒们，我要这样说，请留意以下的话，不在纲要的里面，但却是研读题目的第一条，就是这一次训练总题的内在意义是什么。你若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至少需要2个人来回答，因为这里有相当的分量，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，将我们的心转向主，操练我们的灵，也操练我们清明的心思，来抓住这些点。请听，当我们说到经历、享受并彰显基督，我们乃是说到神圣启示的心脏，神圣启示的心脏，而神永远经纶的中心思想，这个就是这个总题的内在意义。神圣启示的心脏以及神永远经纶的中心思想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，乃是为着基督团体的彰显，就是基督生机的身体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作为基督终极的彰显。所以这3件事乃是内在的连为一，经历、享受并彰显基督，这3者是内在的连结为一。在腓立比书2章2节，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同一件事。我宝贝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只需要想一件事，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这一件事乃是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做我们的享受。经历与享受是有别的，却是不分开的。对基督主观的经历作为我们的享受，就是我们要思想想念的事，我们的心思要专注于对基督主观的经历来做我们的享受。圣徒们，如果你去读腓立比书，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根据那一本书，书名是《经历基督》，李弟兄释放了这些信息。Bill Lawson 弟兄在哪里？是不是在纽顿 Newton 1978年所释放的信息？总题是《经历基督》，那些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信息，李弟兄在别处都没有这样的交通。在这本书里，李弟兄 指出腓立比书不仅是说到经历基督，更是说到享受基督。如果你去读腓立比书的注解，一节又一节都说到要在主里常常喜乐，要喜乐，这些经节都是说到对基督的享受。请听，我很宝贝这一点，经历基督首要的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但是享受基督主要是在我们的魂里，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。经历基督主要的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你若不是在灵里碰着基督，你就无法在魂里享受它，所以这两件事是无法分开的。经历基督主要是在我们的灵里，而享受基督主要是在我们的魂，就是心思情感意志里。保罗告诉腓立比人，在二章二节，他要我们不仅在灵里是一，更在魂里是一，要同魂。他要我们是魂里连结的，有同一个魂。你去读腓立比书，你会看见在这一卷书里，你可以看到心思情感和意志。腓立比二章二节，思念相同的事，那是心思。二章五节，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心思分赐到我们的心思里。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心思，这样的思念，这样的心思乃是做奴仆的心思，乃是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让这样的心思在我们的里面。而腓立比一章八节，保罗说，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地想念你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。我们需要有简短的祷告，主啊，让你的心肠成为我的心肠。他的心肠是为着圣徒，为着教会，我们愿意这样的心肠也能够复制在我们的情感里。二章十三节说到，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。所以这里有意志，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。这个立志就是你愿意，主啊，你要说在我里面运行，使我立志，使我愿意。所以这里有心思，有情感，也有意志，这乃是基督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复制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还有我们必死的身体，因为一章二十节保罗渴望，他说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。所以你有经历基督在你的灵里，享受基督在你的魂里，还有显大基督在你必死的身体上。他在我们身体上显大，就是他被显扬为大，被宣扬为大，在人的眼中显示为大，在我们的身体上。甚至保罗在监牢里，他也使基督在那些人的眼中显为大。这对我很有帮助。我们已过的特会也讲过，但是这对我从来不会变得老旧。我们的弟兄说，我们有可能经历基督却没有享受基督。他说难处是在于我们的魂，就是心思情感意志。他举例，他说好像小孩子有大人勉强他们吃东西，他们却不享受那个食物。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他却没有享受他。 你们受训者被迫来聚会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来聚会，你要经历基督。但是盼望你们不只经历基督，你们更享受基督。原谅我这样，我重复说这样的例子。我的一个孩子，我不告诉你是哪一个，圣徒们可以猜得出来。当他很小的时候，我们要他吃绿花菜，他不喜欢吃，但是呢他很喜欢吃甜点，他希望他的主餐就是甜点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有个办法把他在这里那个微波炉在那边，他好像是把那个花椰菜吃进去，他就偷偷的把它放到那个微波炉的后面。有一天我们看看那个微波炉的后面，不得了啊，到处都是发霉的，都是那些花椰菜在微波炉的后面都发了霉了。他甚至没有经历这个花椰菜，但是有可能你经历了那个食物，你却没有享受那个食物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例子。我吃过两次海参，我知道很多华语圣徒他们喜欢海参，你们可以举手如果喜欢。你看他们都喜欢。但是对我们英语圣徒来说很难，叫我们吃海参很难吃。你知道，你想想看，这样的动物是在海底爬行。我喝过海参汤，我有一次吃海参，我就说我永远不要再吃，但是我愿意与圣徒是一，所以有一次又喝了海参汤，他们要我喝海参汤，我说啊，我必须跟圣徒是一。我对我来说，那个好像汽车轮胎一样。弟兄，你喜欢海参吗？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口味，所以我经历了海参，但我必须承认，我并不享受海参。是的，我听说很有营养。有一次我跟林子安弟兄在一起，我问他这是什么，在吃什么，他说你不要问，你就享受就好了。圣徒们请听，在里面有这样的负担。李弟兄说，我的关切乃是你们也许对基督没有太多的享受，与我们失去对基督的享受，原因乃是我们魂里有难处。李弟兄这样说，他很关切我们对基督没有太多的享受。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过了聚会，我在编写纲要的时候，我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对基督的享受是否足够呢？是的，我享受足，但这样的享受是否足够呢？是否充分呢？你读这些纲要上面的点，你会受鼓励，你也会有一种的自责。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主要，主啊赐给我对基督更多的享受。好，我们刚才说到思念同样的事，除了这一件事之外，思想别的事就是背叛神的经纶。这一件事就是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做我们的享受。圣徒们，我这个开头的话就要结束在这里。在长老训练系列第三册 李弟兄有一整章说到不自满自足，不自满自足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不要使我们自满自足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腓立比书腓立本说，大概是主后64年，我去读一位解经者，李弟兄喜欢这位，他说保罗悔改得救大概是主后36年，所以腓立比书大概是在他悔改得救之后28年，25到28年之间。保罗正好是一个自满的人的相反的例子，他对基督有这样多的经历和享受，但他还不满足，所以腓立比3章12到14节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。所以基督取得了我们，他抓住了我们，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抓住他，取得他，具有他。在13节保罗继续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原文其实就是一件事，但一件事这里为着文法我们必须加我只有一件事。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。圣徒们，今天是7月1号，这是很有意义的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忘记6月份一切的事，不管它是多美妙，我们需要对基督有新的新鲜的享受，使我们能够对我们亲爱的基督有新鲜的彰显。他说，我是向着标杆竭力追求。保罗信主这么多年呢，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广阔的基督的范围让他去追寻。保罗说，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。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标杆就是对基督完满的享受，这个也就是赢得基督，在千年国里的那个奖赏就是对基督极度的享受。我如果不讲勇士，即使在千年国，那就是对基督极点的享受，到了勇士，我不知道要用什么的词来形容这个无限无量的享受。盼望你们得着这一段戒言，这个就是这一次训练的总题的内在意义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，这是马太福音的金块和珠宝。基督作为大光，有权柄者，医生、新郎、为漂过的布以及新酒。你只要读这些项目，这就使你对主的爱大大的加增。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基督是大光，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，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出现而照着他们。这里所列的经节是非常美妙，我喜欢约翰1章4节5节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 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未曾胜过光。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呢？我们能够在这里，就证明黑暗没有胜过我们里面的光。约翰12章36节，主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入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的儿子。我的父亲，我的父是光，我是光的儿子，你们也是。当然神是我们的父，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五章十四节能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以弗所五章八节，你们从前是黑暗，他不是说你们从前是在黑暗中，乃是说你们从前就是黑暗的本身，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，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。哥罗西一章十二节指出，基督乃是在光中分给众圣徒的份，我们要享受他做神所分给的份，唯一的路就是要在光中。在哥罗西有一篇生命读经说到这一点，李弟兄在那一篇里面说到光的定义，光就是神的同在，光就是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享受基督做神所分给我们的份，是在他的同在中来享受。请听保罗的话，林后四章六节，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保罗事实上是回指创世纪一章，就是神说，神是那说说话的神。保罗认识这样一位神，这位神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，这是创世纪一章三节。这一位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基督作为宝贝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。保罗说到他得救的经历，他乃是回溯到创世纪头三节，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。我们知道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们是荒废的空虚的，我们是像深渊那样的人，而这个深渊的表面是黑暗。这个就是大树的扫罗，但是神决定要进来。神说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那位在创世纪一章说话的神将光说到保罗的里面，要有光。神说要有光，神的照耀产生新约的种植事和他们的执事。圣徒们，这些经节是非常的宝贵，我们可以用这些经节做简单的祷告，向主祷告。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、七十九节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十英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圣徒们，他是清晨的日光，在这个聚会，在每一次聚会，一日过一日，我们要享受他做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。有一次我在东京，靠着主的怜悯，我清早非常早就起来了，我花时间跟主同在，我就看日出，我就发现日本是日出之地，而 我不知道日本的圣徒是不是那么享受这边，他们在日出之地，而基督就是这个清晨的日光。路加六章，主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有连续，正如你们的父有连续一样。连续比怜悯更丰富，更深，更细致。这乃是连于父对我们内里的情爱，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十三节，在来聚会的路上，我跟我妻子交通，有时候我们跳过了这经节的第一部分，我们不自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。我告诉我的妻子，我们早就该消灭了，但是由于耶和华的慈爱，我们不自消灭。你怎么样呢？我们不自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自断绝。这意思是说，耶利米每一天早晨都接触神作为满了连续的一位。第二终点，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，其翅膀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如圈里的肥牛独出来跳跃。它是公义的日头，翅膀有医治之能。这个翅膀严格来说就是这个太阳的光线，当太阳照耀我们的时候，它就是那生命的光，它作为日头在我们里面照料，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，并且驱逐我们里面的黑暗。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，这个就是生命里的医治，来消除我们里面任何的不义。我很喜欢这一点。第三终点，诗篇二十二篇是调用朝露，调用朝露。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唱片公司去问，有没有哪一首的音乐是朝露，调用朝露呢？这个朝露是很有意义的。诗篇二十二篇是说到主救赎的死，以及他产生召会的复活。我要强调产生召会的复活，因为在复活里基督是朝露。我去查英文的 hind 朝露这个词，是阴性的红色的鹿，是跳跃的，蛮有活力的，所以它在你里面跳跃的，非常活跃的，蛮有活力的，并且是新鲜的，因为是朝露，是清晨。第四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第五，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圣徒们，我们要越照越明，不是越来越暗淡。这里说到黎明，黎明就是太阳新鲜的升起，这指明我们需要每天早晨得复兴，有新的开始，因为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。第六终点，那时我还是要说一点，腓立比二章十五节十六节，我们乃是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。我喜欢保罗所说的，你们在其中乃是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。然后十六节说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我们应用生命的话，我们沉迷生命的话，我们把生命的话献给这个世界，借着我们活基督。 第六终点那时，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，如同太阳。这是在千年国，他们父的国就是千年国。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要发光如同太阳一千年之久。这一节表明我们成为与神在彰显上成为与神完全一样。光，神是光，那是神在彰显上的性质。我们就与神完全一样，不只是在生命和性情上，更是在彰显上。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百夫长看见主是有权柄者，因为主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里有一个百夫长，他不是个犹太人，你实在是没有办法限制主在一个箱子里。你以为主会这样做，他不一定是这样做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可以听见风的响声，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这是约翰说的，凡从灵生的也是这样。在这一章里，百夫长说，我的仆人瘫痪的躺在家里，极感痛苦。他没有求主做什么，请听主说，我去治好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不配你到舍下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。请听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。他没有说我也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像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他不是这样说。我是一个百夫长，我有这些人可以听我的命令，但是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，所以我能够吩咐这些兵。他看出主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，他是在父神权柄之下的人。他说，有兵在我以下，我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。主耶稣听见了，说道，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。他说，你不需要到我家里来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。主就说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。我们读第一终点，百夫长说，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，乃是认出主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。因着百夫长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，他就有权柄命令那些在他以下的人。圣徒们，在生命的经历里，有一篇那篇的篇题是掌权。这一篇信息指出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人在宇宙中为他掌权。在这一篇信息里，李弟兄用了这个百夫长的例子。他说，百夫长知道他要掌权，首先就必须服在掌权之下。他是在那些在他以上的人的掌权之下，他要做权柄，首先就必须服从权柄。当神创造，起初创造人的时候，神给人管制权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切。那时候人服从神的权柄，所以人身上有神的权柄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必须服从人。但是人堕落了，背叛了神，不愿意服从神的权柄，他就失去了神的权柄。结果一切在人之下的受造之物就不再服从人的权柄。所以 不仅这些毒蛇猛兽今天能够伤害我们，就是连蚊子苍蝇都能够搅扰我们，这是因为人背叛了神。请听，整个宇宙的堕落乃是造成这种种的不服和背叛。有一节圣经说，到在复兴的时候，小孩子可以把手放在毁蛇的洞穴上，因为到那个时候那个毒蛇就不会再害他们了，狮子熊都不会再害我们了。那时候一切都翻转了，因为我们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一千年之久，第一小点，主耶稣在地上，在他的人性里作为神人，乃是完全在父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。圣徒们，叫我受鼓励的是，主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这生命乃是服从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服从的生命。二小点，作为人，他弃绝自己天然的人性，而在天父神圣生命的约束之下过人性的生活。三小点，借着实际的在父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，他就在生命中作王。所以腓立比二章八到十一节说到，他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四小点，因着他是在父权柄之下的人，他就有父的权柄。我很喜欢第五小点，我在好些纲要里面都包括这一点，因为这是以西结一张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，那里有四活物给我们看见基督身体里的配搭。在活物的头椅上有清明的天象，可畏的水晶，而在那个之上有宝座，而在宝座上有一个人，这就是人神耶稣。在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，就是能够有清明的天，有神的宝座在其上。我读这一小点给你们听，当我们有清明的天，像可畏的水晶，无愧并清洁的良心，与主之间没有阻隔时，我们就满了主管制之同在的属天情形、气氛和光景，而凭着在我们里面做王之恩典，在生命中做王。第二终点，百夫长承认主耶稣的权柄。一小点，就主而言，他的权柄主要是在他的话里行使的，所以这个百夫长告诉主，我不配你到舍下来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只要主向我们说一句话，我们就得医治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也许是肉身上的，但是更多是心理上的和属灵上的。二小点，就我们而言，主的权柄是借着他注入我们里面的信而行使的。三终点，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他教训人像有权柄的人。我的确喜欢这一点，在马太七章和马可一章说到，群众听见主耶稣的教训，他们都惊讶他的教训。他们为什么惊讶呢？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经学家。一小点，自命为经学家的人凭自己将虚空的知识教训人，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。二小点，神所授权的教师主耶稣凭神将实际教训人，在这个训练里面，我们能够经历并享受我们这位神所授权的教师主耶稣。他是凭神将实际教训人， 他不仅有属灵的能力征服人，也有神圣的权柄使人服从神圣的管制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主耶稣这属天国度的王，在他尽职为着国度呼召人跟从他的事上视作医生。在马太九章九到十三节，法利赛人很受搅扰，因为他们看见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就对主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？这对我们是好消息，主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。耶稣听见了就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如果认为自己很强健，你就不需要基督。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们若在光中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这个人很多的部分都生病了，我们需要主做我们的医生来医治我们，就像公义的日头其翅膀有医治之能。主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又说，你们去研究，你们法利赛人，你们都要去研究。研究什么呢？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。是什么意思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而是招罪人。所以审判官审判人是按照公义，但是主的医治是照着怜悯和恩典。二终点，若是主做审判官临到我们这些可怜的人，我们就都会被定罪被弃绝，没有一个够资格被选上并蒙呼召成为他属天国度的子民。感谢主，在我们弟兄执事的末了，他交通活力牌的事，在第八篇那个篇题是爱有效能，在那一章他说到召会是医院，召会是家，召会也是学校。在这里你看，召会是医院，有各种的医生，最好的医生就是爱你的人。你去看医生，如果他只是写一写处方，就说再会，再见，你也看不懂，他们写那些的处方。召会是医院，是家，在家里爱有效能。学校呢？如果在学校里，特别是小学。爱有效能，我记得，我都还记得小学的时候，那些爱我的老师，还有那些不爱我的老师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不愿意将主向人描绘为审判官，乃是一位我们可以经历、享受并彰显作为医生的一位。你看这里所列的经节，你就可以看见这里有患马蜂的，有鬼附的，有发烧的，这各种瘫子，各种的人，主接受他们，主医治他们，主也拯救了他们，这实在是美好。第三终点，这里列了很多经节，但是我要快一点往前了。第三终点，然而他来尽职是做医生，医治恢复点活并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能重新构成为他属天的新公民，给他用以在这败坏的地上建立他属天的国。第四终点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有的义人都和法利赛人一样是自以为义的。君尊的救主来不是招他们，乃是招罪人。这里列了路加十八章九节， 你去读这一段圣经，说到这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外一个是税吏。这个税吏他深深的为自己的罪自责，他在那里捶胸，求神这个宽恕他。他的祷告是捶着胸求神宽恕他这个罪人，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不是这样说，他说他做这一切的好事，他说啊，你们来检查我的家，我都100分。如果你以为你是这样，这就表示你生病了。你们训练学员，你们的寝室被检查的时候，有的人可能做得很好，我希望你们训练完之后还是这样保持。但是这个经节是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说神说我感谢你，我不像怎样怎样，我一周进食2次。事实上他是自言自语，他是向自己祷告，他夸自己一周进食2次，凡所得的都献上1/10。他是向自己祷告，他就把自己当成神了。第五终点，主做我们的医生，主要是在我们的灵里并在我们的魂里医治我们，治好我们属灵的疾病。税吏和罪人不是身体上有病，乃是属灵上有病。第六终点，当我们经历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并过钉十字架的生活，复活的基督就成为我们医治的能力，主就成为我们的医治者。这里有相当的一幅图画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走了3天的路程，因为他们很干渴，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水是苦的，他们叫那地作马拉，意思就是苦。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我们喝什么呢？你可以想象200万人跟你发怨言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这是很难忍受的一件事。但是我喜欢摩西的反应，那里说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。这就是我们所该做的，要呼求耶和华，他就要只是我们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，所以那苦水就变成甜水了，变成主同在的甜水。在那里主向他们显现说，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。有两本书说到这件事，圣经中关于生命的重要启示，说到他们是走了3天的路程，那是一幅复活的图画，3天。另外一面由这一棵树丢在水里，所以彼得前书2:24，他在他的身体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在木头上，那个木头就是指这棵树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而3天乃是指复活的基督。启示录2:7第六个注，那里有关于生命树的一个注解，这个是指向彼得前书2:24，他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，这是指着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而那个生命树的生命就是复活的基督，所以生命树就是钉死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的医治者，这也会医治我们里面的苦毒。第四大点，基督是我们的新郎。第一终点，医生和新郎都是令人喜悦的人。 你若要在一个人最令人喜悦的时候遇见他，就是在他快要结婚的时候。他是个新郎，他是一个令人喜悦的人，医生也该是令人喜悦的人。很遗憾，有些医生不是令人喜悦的人。我就在想，如果你不喜欢人，你为什么要做医生？原谅我这样说，我的妻子是个护士，我看过一些医生像 Rick 弟兄那样子，他是非常令人喜悦的人。好，刚要继续说，君尊救主首先医治跟从他的人，然后使他们成为伴友，最终要使他们成为他的心腹。伴友是什么意思呢？伴友是参加婚宴的人，是新郎的同伴。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，我还记得李弟兄这样说，我去找到了马可福音生命读经，李弟兄说这里的伴友乃是主耶稣团体的宾相，我们众人都是主耶稣团体的宾相的一部分。主耶稣，你的宾相是谁？就是我们。你的心腹是谁呢？也是我们。我们是宾相，也是心腹。二重点，我们需要具有基督不仅做我们的医生，使我们的生命的恢复，也做我们的新郎，使我们享受活在他的同在中。三重点，那灵受父差遣有一个使命，要用基督的丰富美化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。在创世纪24章，你看到亚伯拉罕想为他的儿子娶妻，他就打发他的仆人去，亚伯拉罕表征父神，仆人表征灵神，他打发这个仆人到利百加那里。利百加表征我们作为心腹，他让利百加预尝以撒的丰富，他就知道他必定是很富有，所以他就跟着仆人去了。所以这里有父神，有灵神，还有子神，也有心腹。这里在这个聚会里，那灵也受差遣，这个受差遣有这个使命，就是要用基督的丰富美化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五大点，基督是为漂过的布和我们的新衣服。如果没有这份职事，我们只是把这句话读过，基督是为漂过的布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他就是为漂过的布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事实上这是很有意义的。主耶稣说，没有人用被漂过的布做补丁，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会扯破那衣服，裂缝就更大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把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，就会把那个旧衣服扯破。请听第一重点，未漂过这词意未梳理的、未增洗的、未做完的、未处理的。二重点，未漂过的布象征从成为肉体到钉十字架之前的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他还没有完全处理过，他是未漂过的布，他需要完全被处理过，借着钉死与复活被完全处理过。所以他作为这个新布是还没有做成，但是在路加5章36节的新衣服来象征基督经过了钉十字架的处理，如同一件新衣服。 第三重点，基督先是为漂过的布，为要做成一件新衣服，然后他借着死而复活就做成了一件新衣服，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义，遮盖我们，使我们能得神称义，蒙他悦纳。四重点，把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，所补上的布会因缩水的力量扯破旧衣服，使裂缝更大。这样做意思是人尝试效法基督在地上为人生活时所做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和光中受过帮助，我们就会这样做，就是尝试效法基督在地上为人生活时所做的，而不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，也不相信复活的基督是他们的义，使他们可以得神称义，蒙神悦纳。他们只是第五终点，他们效法基督的为人生活，凡扯破了他们的旧衣服，就是他们凭着天然旧生命而有的形式为人。我们试着要改良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就看基督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就从那个生活中取一部分，试着把这个部分放在我们身上。例如我们发脾气了，我们就要来学主不发脾气。你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要发脾气，但是你越这样祷告你就越发脾气，因为那未漂过的布会扯破你的旧衣服，裂缝就更大了。第六重点，国度子民不这样做，他们接受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做新衣服，在神面前做他们的义，遮盖他们。在这里有很多的点，我只希我能够这样读过，希望你们带着祷告再多有思想。第六大点，基督是我们的新酒，要装在新皮袋里。赞美主，我们有新酒，有新皮袋。新酒的新原文指在时间上是新的、新进的、新有的。基督作为新酒，他在时间上是新的、新进的。我们现在就要享受他做新酒，他在时间上是新的、是新进的、新有的。最近我们的弟兄进职的时候说，我们这位奇妙的经过过程的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乃是如今正在奋斥的三一神。我很宝贝他是现今正在奋斥的三一神。第一小点，新酒象征基督是激励人的新生命。在座有没有人需要基督作为激励人的新生命？有举手。我举双手，我看到很多手举起来。我需要基督做激励人的新生命，有激励的力量。这不是加强你天然的情感，而是他要成为我们激励的力量，加强我们，加力给我们，使我们十分快活。二小点，一切的宗教都是旧皮带，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由于新酒发酵的力量会将皮袋胀裂。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就是把基督这使人振奋的生命放在任何一种宗教里。第三小点，敬拜神，侍奉神，为神有所作为以讨神喜悦，却没有作为那灵的基督，那就是宗教。我们不愿意做宗教徒，我们要敬拜神，侍奉神，为神做事讨神喜悦，乃是与那灵是一来做，而不是没有作为那灵的基督。第二终点，新皮带的新原文指在性质、品质和样式上是新的、不习惯的、未使用的。 一小点，新皮带象征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，是新酒的容器。这新酒乃是基督自己那使人振奋的生命。当我初进到教会生活里，我不是那么清楚，我也去访问一些其他的地方，我要跟他们分享，我没有这些的词，这个振奋的生命，但是我很受振奋。有一次，我跟达拉斯神学院的人坐在一起，我跟他们说到一点关于基督，但是我跟他们讲，他们都没有兴趣，他们说我们来谈谈打高尔夫球。我想为什么他们这些神学家他们不愿意谈基督呢？之中有一位亲爱的姊妹，她说 Ed， 不要担心，你是个初信的基督徒，你在基督徒生活再往前，你就不会那么兴奋了，你会正常。现在你是不正常，你就会正常，你就不会那么兴奋。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姊妹，我祷告，希望那永远不要发生。感谢主，这永远没有发生，因为我在教会生活里，我在教会生活里。”一，新皮带象征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，是新酒的容器，这新酒乃是基督自己那使人振奋的生命。我再重复，这位姊妹说，不要担心，你是个新的基督徒，过了一阵子你就会冷静下来。你们在这个训练里，你们要很冷静吗？我们不愿意要天然的兴奋，但是在我们里面，基督是那使人振奋的生命，它是我们的新酒，我们怎么能够冷淡下来，冷静下来呢？二小点，个人的基督是新酒，乃是里面使人振奋的生命，团体的基督是新皮带，乃是外面盛装新酒的容器。团体的基督教会是新皮带，以盛装个人的基督这酒。 A 小点，教会是基督的扩大，充满了基督，并且由基督所构成。B 小点，肢体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身体，这身体就是基督。林前十二章十二节说到身体的时候，说到这个身体乃是那基督。所以教会是身体的头，也是头的身体。C 小点，基督不是分开的，在你里面的基督与在我里面的基督是一，在我里面的基督与所有其他基督徒里面的基督也是一，这太美妙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尼弟兄的故事，他与另外一个基督徒交通，那个尼弟兄跟这个弟兄说，我知道你不同意我们，你外面不同意，但是你里面的基督是同意我的。不要用这个作为方程式去套用，不过这是很好的例子。第一小点，因此基督乃是由许多被他充满的肢体所组成的身体，这就是新皮带，盛装基督这新酒的教会生活。三小点，在教会人中间，你看你是不是教会人呢？在教会人中间，新衣服、新酒和新皮带 全都恢复了。我们团体的有基督做我们的教会生活，而教会这新皮带乃是神终极的目标。圣徒们，这岂不是太美妙了吗？我们有基督做大光，做有权柄者，做医生，做新郎，做未漂过的布以及新酒，而不要忘记那个内在的意义，这一次总题的内在意义。这也就是你们的第一个研读问题，另外几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些的珠宝，所以我已经把这个题目告诉你们了，但我要你们确定知道第一个问题是什么。我不愿意明天考试的时候有人上来答不出来，然后 Bill 和 Steve 他们会叫你们有两个人来分享经历、享受并彰显基督的内在意义。我停在这里，圣徒们，这岂不是个神迹吗？我五点十五分就讲完了，这就给你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分享。我实在巴望看见那个。我们先跟身旁的祷告一分钟，然后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做。